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名为平原宝训的第六集两种根基。今天的信息是按照路加福音第六章46-49节的经文，主耶稣平原宝训讲道的最后一篇。今天的讲道中，主耶稣用两个根基的比喻来比较两种人，一个是听了他的话并且去做的，另一个听了却没有照着他的话去做。对于那些以前没有听过我讲道的人，或者已经忘记了我之前五集讲道的人来说，平原宝训不同于我们更加熟悉的登山宝训。登山宝训记录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足足有三章。然而平原宝训只占不到一章。主耶稣的讲道即将结束，在讲道结束之前，他向正在听他讲道的众多门徒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46节这么问道：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这节经文的主这个称呼来自希腊语这个主来自希腊语Kuri，这是主的门徒用来称呼他的称号。通过两次呼喊主啊主啊这个称号，门徒们在宣告他们对主耶稣非同凡响的忠诚。我们的主耶稣有很多人跟随他，事实上有数千人，有些人是自封的，其他的人是伪装的，或者他们是想要成为主耶稣的门徒的。无论他们是谁，他们都没有按照主耶稣的话去做，他们不顺服。在主的门徒中，至少有11位聆听并愿意顺服耶稣，他们便是真正的门徒。真正的门徒会遵行主的服务的吩咐。在这篇讲道的结尾，我们的主警告并指示他们。主要求他们做什么，或者他们必须做什么。主耶稣用两座房子两种根基来做比喻，一座房子屹立不倒，另一座却坍塌了，一座得救，另一座却沉沦了。请注意哦，是这或者是那，非此西彼，没有中间地带。我们的生活方式将得以存续或衰败，取决于我们如何运用主耶稣的话。我们是顺服他还是违背他呢？我们是真正的门徒还是伪装的门徒呢？我们是真正的门徒吗？这我们必须扪心自问，这是我们必须扪心自问的问题。在这篇讲道结束时，我希望并祷告我们能够知道自己是哪一种门徒或哪一种跟随者。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下真正的门徒，那就是从路加福音第六章第47节找到的。我们需要知道主耶稣所说的真正的门徒是什么意思。他在这节经文中说到：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根据这节经文，中心的真正门徒他是一个到主耶稣那里去的人，他是一个听主耶稣的话的人，他是一个去行主耶稣话的人。在希腊文中，这节经文被翻译成来、听和行的这几个词是希腊语现在时主动分词，其含义是继续不断，所以我们必须继续不断的来听，继续不断的行。也就是继续不断的行动。真正的门徒会始终坚持做这些事，那就是来到主的面前 听主的话并遵行主的吩咐。真正的门徒从来不会停止这些行动，因此这三个词尤其是听和行是成为真正门徒的关键。他们在神的话上有坚实的根基。让我们来考虑一下这节经文中的来这一词。要成为我们主耶稣的真正门徒，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来到他的面前。在这次平原宝训中，我们的主向一大群人讲道，能够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七节这样的读到，人们他们排成了一个逐渐扩大的半椭圆形，新选出的十二个门徒就站在他的面前。在这些十二个使徒，对不起，被新选出来的十二个使徒，他们就站在他面前。在使徒之后的是一大班的门徒，再来的就是一大群从犹太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等的百姓。这些人来听神的话并得到真正的门徒的训练，这是正确的。因此我们要成为真正门徒，就必须首先来到我们主耶稣的面前。在今天的环境中，当我们来到教会与基督的身体一同敬拜的时候，就是来到了我们主耶稣的面前了。我们为什么要来参加集体的敬拜呢？我们是要来听他的话。接下来让我们思考听这个词。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听他的话。作为真正的门徒，我们必须听他的话。在浩瀚的人群中，没有人浩瀚的人群中，有些人没有听主所说的话。这并不是因为主说话的声音轻柔，也不是因为那个年代没有麦克风或扩音器，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在听。他们虽然身在现场，但心不在焉。我小的时候会陪父母去教堂做礼拜，我会坐在长椅上，但实际上我的心并不在那里，我的思绪到了别处，和朋友在一起，或者换成这礼拜结束后要玩的游戏。我虽然听见，但是我没有聆听。我相信这里也有些人是这样，他们听见但没有认真的听我在说些什么。他们就像飞机起飞前在跑道上滑行时坐飞机的乘客，乘务员正在演示飞机的紧急程序，扬声器里传来柔和的声音解释这些程序。我们今天看到在演示的过程中，并没有多少乘客会注意听或注意看。有些人在睡觉，有些人在看书，或者看他们的平板电脑、小册子、报纸等等。有些人与其他的乘客交谈。如果我们环顾四周的话，我们会发现只有少数的人会聆听乘务员的讲解。我们就像这些只听见却不注意的乘客。做到听见并聆听，既是真正用心的聆听并理解所听到的，是需要自律的。如今许多定期参加教会礼拜的人，并不想听到神的话中的真理，他们要听不纯正的教义，比如成功神学，以及任何能够让他们高兴的东西。让许多人只想用音乐或歌声来娱乐。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章3到4节中这样的警告我们，因为时候到了，人必讨厌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这就是我们有些人想听到和聆听的吗？想听到真理绝对不是不纯正的教义、荒诞的言语以及任何不在圣经里的东西，都是我们想听到的。聆听的时候我们不能分心，这是需要纪律的，这需要 集中注意力，因此聆听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这也是会很累的。那么我们应该要如何在教会中能够善于聆听神的话呢？首先在敬拜之前，我们必须为自己和讲道人祷告，我们必须做好聆听和专心的准备。这与听古典音乐、看电视或观看油管，一边吃零食一边交谈完全不同。我们需要训练自己专心的聆听神的话，全心全意地注意是必要的。祷告神赐圣灵给讲道的人，也祷告神赐给我们专心理解他的话的能力。其次手捧圣经，或者现在用智能手机上的圣经应用程序翻阅讲道文本，并翻阅讲道人引用的其他经文。第三，那就是要做笔记。我们在我们教会大多数人都会得到被提供的讲道大纲，有些简短，有些却非常的详细。用这些大纲作为跟随讲道者的指南，并记下重要的笔记。R. Ken Hughes 这样的指出，复兴的心成为做笔记的复兴的心成就做笔记的手。如今我们的信息被发布在脸书和油管上等网络平台，如果需要补充信息的话，可以随时访问这些网络平台。第四，我们必须默想并将所学习的应用在日常生活中。我相信任何一位讲道人都希望听到的人来临几天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联系他们，并对他们说讲道的信息，让听者幡然醒悟并做出积极的决定。有人这么做吗？你有向传道者说出这样的话吗？要成为我们主耶稣真正的门徒，我们需要来到他的面前聆听他的教导，但是我们也必须付诸行动。让我们再次温习主在路加福音第6章47中所说的话：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他像什么人。现在让我们思考去行是怎么去行呢？我们要如何的去实践主耶稣的教导呢？我想再次引用 R. Ken Hughes 的一个故事。 R. Ken Hughes 引用了灵敏日粮，也就是1992年3月的灵敏日粮的内容。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位韩国青年不远万里来到一个引领他归信基督的传教士家中，然后说明他此行的目的：我一直在背诵圣经中的一些经文，想要背诵给你听。传教士听着这位青年毫无差错的背诵了整篇登山宝训，传教士称赞这位青年的记忆力惊人。身为一名优秀的传教士，他告诫这个青年不仅要背诵经文，还要实践经文哦。这位青年这么样的回答说道：哦，我就是这样做到的。我曾经尝试背诵，但是怎么样都记不住，所以我制定了一个计划，那就是我首先读一节经文，然后尝试在灵舍上身上实践这节所读的经文。后来我越发的发现我就能够记住经文啦。这个青年无论是有意还是有意与否，他都是主耶稣的真正门徒。他是如何成为主耶稣的真正门徒呢？他来到了基督的面前，他聆听了基督的话，并且将基督的话付诸实践。像这个青年一样，当我们遵行主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他真正的门徒。因此每当我们敬拜或祷告中来到主耶稣面前留心听他的话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下定决心来实践它。大多数的时候，这个实践不会突然或戏剧性的发生，而是 缓慢的，这个实践可以以生活的方式、性格、态度或与工作中其他的人的关系的改变。例如我们不再习惯性的犯罪，我们养成了宽恕的习惯，我们会主动道歉，我们倾向于善言善语，我们表现出谦虚，我们不怀恶意，我们变得慷慨待人，我们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改变，变得更好了，更愿意帮助其他人并关心其他人等等。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实践， Just do it。当我们决定去实践的时候，并且立刻行动的时候，不要拖延。起初这是困难的，但只要马上行动，我们就能够成为主耶稣真正的门徒。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迈出的每一步将会变得正常、熟悉，甚至更容易一些。我们会在神的话建立坚实的根基。最终所有这些对我们来说都会变得自然了。要成为主耶稣真正的门徒，我们必须来到他的面前，聆听并遵行他的话，这将引领我们在神里面建立坚固的根基。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成为真正的门徒呢？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有什么特质呢？世人如何看待我们呢？换句话说，与世人相比，真正的门徒是怎么样的人呢？我们又是怎么样的人呢？让我们看一下，作为真正的门徒，这些门徒他们会有不自然的行为。我在这里使用不自然这一词，并非指任何堕落任何形式的堕落，而是指非同凡响的意思。对世人，对非信徒来说，主的门徒的行为，他们的举止、态度、观点、反应、人际关系等等，都是不自然的。那么主耶稣真正的门徒所追求的这些非同凡响的行为究竟是什么呢？真正的门徒应该做的行为有很多，但我想在这篇信息中谈到其中的五项。首先，真正的门徒，他们具有非同凡响的观点。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八节这样的写道，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主耶稣的真正门徒顾念的是那些看不见永远的东西，这是我们对天国的追求。我们拥有物质东西，在我们回天家的时候是无法带走的，例如我们的房子，我们所有的财物，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财富、财产、汽车等等，甚至连我们的身体也不例外。在我们死后，甚至对我们的记忆也会逐渐的消失。我们的子孙后代不会记住我们，你的孙子会看着你的墓碑说，这里长眠着某某人，这某某人到底是谁呢？真正的门徒渴望在天上与主同在。记住哦，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七节中主曾经这么说过，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当然我们应该爱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我们所爱的人，但我们不应该沉迷对他们的爱，而应该爱神。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中也这样的说道，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神是我们神是我们的最优先考虑。引述 Arkane Hughes 的话，门徒聆听、反思并实践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到二十六节中所论到的福与祸，即是关于富足、饱足、 喜乐和被接纳的非同凡响观点。门徒审视自己的人生，或许他过于执着于财富，也许人人都说他好，是因为他回避了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于是他决心地站立在基督里，他顺服了神的话，他的人生在世俗的环境中为主而发光。耶稣是这样的呼召你吗？那就做耶稣的门徒吧。主的门徒要仰望天堂，我们是否仰望神，渴望去天堂与主同在呢？真正的门徒的人生观与属世的人是不同的。再来第二项，就是真正的门徒不仅他们真正的门徒他们不仅有非同凡响的观点，他们也有非同凡响的爱，也就是第二点，非同凡响的爱。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27-35节中，信徒们听到有关非同凡响的爱的呼召。翻到第六章第27节，我们这样读到：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诅咒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要再要回来，不用再要回来。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这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也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主耶稣要求我们做的是如此非自然却又超乎自然的事。对于不信主或属世的人，他们会问：你们为什么要爱你们的敌人，祝福诅咒你们的人，为他们祷告呢？这些行为难道不是愚昧和不明智的吗？他们会这样的问。但是作为真正的门徒，我们拥有超乎寻常的爱，也就是所谓的 agape love， 也就是无私的爱。只要我们拥有这 agape love 无私的爱，我们才能够做到这些令世俗的人看为不明智愚昧的事。作为真正的门徒，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的主要我们这样做。这种无私的爱并非易事，但唯有在主耶稣和圣灵的帮助下，我们才能够做到。所以我们看到了，真正的门徒不仅具有非同寻常的观点和爱，再来我们看一下，他们也有非同寻常的怜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36节中传讲了非同寻常的怜悯：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正如天父怜悯我们一样，真正的门徒也要怜悯，并且愿意饶恕他人对我们的过犯。请注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14-15节中所说的话：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真正的门徒会宽恕，正如我们 正如我在上一篇信息所提到的，宽恕的本性对于成为主的真正和忠实的门徒是至关重要的。我知道有些时候原谅那些冒犯我们的人是如此的困难，如果我们发现很难原谅别人，就应该为此祷告，祷求神帮助我们以更好的心态去看待冒犯我们的人。不愿意原谅会让你痛苦，产生苦毒和怨恨，这会影响你与神以及与他们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真正的门徒，他们不仅有非同凡响的观点爱和怜悯，再来我们也看一下他们也有他们另一个非同凡响的行为，那就是他们不论断别人。路加福音第六章第37节，我们这样的读到：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真正的门徒不会论断人，他们必须具有接纳或宽容的本性。真正的门徒不会论断不会有论断或批评的态度，我们不应该为了论断而论断。再次引述 Arkan Hughes 的话，耶稣严禁苛评和论断，我们是否有论断宽容和接纳的能力呢？我们是否会批评贬低他人来让自己看起来并不那么糟糕呢？作为真正的门徒，我们绝不能这么做，我们绝对不能论断人。如果我们有论断的习惯，或者对他人有严厉的批评的习惯，并以此作为我们最喜欢的消遣，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小心了。我们就像染上属灵癌症的人，这包括说其他人的闲话。如果我们对别人没有什么好话的说，那就把嘴巴给闭上。我们的嘴应该是用来说别人的好话的。我们看到了真正的门徒，他们不仅有非同凡响的观点，他们爱人，他们怜悯人，他们也不论断人。再来第五项，也就是他们也有非同寻常的辨别能力。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43-45节中教导辨别能力的重要性。我上次在讲到已经谈论到这一点。路加福音第六章第43-45节，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会从也不会从吉利里摘葡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真正的门徒会实践主所说的话，拒绝论断的态度，但会意识到并愿意做出公义的判断。他们有勇气做出教义和道德上的判断。当他们做出这种公义的判断的时候，他们会以一种充满爱和关怀的方式，而不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方式将这个判断给指出来。我在上一篇信息中提到，主耶稣希望我们对道德和神学有辨别能力，因为为了辨别和考察，我们就必须判断，我们必须考虑。因此作为主的门徒，我们必须要会判断。这意味着要判断一个人的信仰 体系或教义道德观和内心。这就是主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中所教导的，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的意思。作为门徒，我们必须断定一切，并且必须靠着神的恩典这么样的做。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带着评判的态度。不带着评判的态度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评判或批评他们的外表或他们的处境。我们已经了解到了谁是真正的门徒，以及他们有哪些非同凡响的行为。他们是在神的话里扎根的人。主耶稣是如何描述这些真正的门徒和人群中的伪装者呢？他举了两个例子，两种根基，这就是我们要继续讨论的下一点。真正的门徒，他是屹立不倒的。主耶稣的第一个比喻是关于一个将根基建立在神的话上的人，聆听他的教诲并遵行他的旨意的信徒。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八节中，主耶稣基督这样的描述他的真正门徒。他这样的说道，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地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总不能动摇，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主耶稣将真正的门徒主耶稣基督将真正的门徒比作一个精心策划建造房屋的人。这个人他深挖地，确保根基稳固，然后在稳固的根基上建造他的房子。这样的门徒他必须放下骄傲和自以为意的态度。这个门徒他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比如在这就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的教导，这个门徒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了。这个门徒天天背起十字架，这个门徒为基督的缘故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也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七节的教导。这个门徒也盼望天堂。当然，真正的门徒在世上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的，一路上门徒会遇到各种困难和磨难，例如受到诱惑、逼迫、歧视、邪恶的诱惑干扰，或者他们会被拒绝，甚至有时会殉道。然后呢，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的时候，也就是在面临巨大的压力、困难、苦难和逼迫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却总不能动摇。真正的门徒是能够承受的，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磐石上的，他不会屈服，他会对主耶稣的信心建立，他对主耶稣的信心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上。这样的门徒是不会被动摇的。J.C. Rao 的话，将信仰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基督教是一座永不动摇的坚固建筑。聆听并听从神的道并付诸实践的门徒将屹立不倒，他们拥有坚如磐石的根基，无人能够摧毁。最后，主耶稣继续进一步地描述一类虚假的门徒。这些虚假门徒是那些只在口头上承认却没有实际行动的人。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九节，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这里我们的主描述了一个听了主耶稣基督的话却不遵行的门徒。这个门徒就是在土地上盖房子，房子没有根基。这样的门徒没有坚实的圣经根基，这样的门徒可能和真正的门徒在同一个教会里做礼拜，他们可能参加同一个查经班或团契小组，他们可能遵循着同样的仪式，公开的宣告相同的信仰。建在磐石上的房子和没有 坚实根基的房子，外表上看来很难，是难以区分的。然而当这样的门徒经历压力、试炼和苦难的时候，请注意哦，对这样的门徒的评价是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当人生的暴风雨猛烈地冲击那些没有稳固根基的房子的时候，那在阳光明媚和平时代风平浪静幸福快乐的日子看起来是多么美好的房子，这些房子这些房子都务必会倒塌。引述J.C. Rao 的话，只知听闻宗教教义却不付诸行动的基督教是一座最终必定会坍塌的建筑。当这些建筑坍塌的时候，它的毁坏是巨大的。正如 J.C. Rao 说的，没有什么损失比失去永恒的灵魂更令人痛心。我们是没有根基、稳固根基的基督徒吗？这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回答的问题。让我们思想主耶稣在经文中所说的话。我们到底有没有聆听神的话呢？我们到底有没有行主的道呢？我们到底是真正的门徒还是伪装的门徒呢？你我都必须做出一个决定。现在就做出这个决定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的永恒。请仔细听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九节所说的话，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聆听，那么今天就要下定决心好好的聆听主的话，然后我们也要决定实践主的教诲，彼此相爱，彼此饶恕，怜悯人，并实践我们的信仰。请注意雅各书第二章十七到十八节中所说的话，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我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这就是雅各书二章十七到十八节所说的。正如雅各所说的那样，对神和主耶稣的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了。如果我们说我们相信神以及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就必须用我们的行为来证明。在平原宝训的结尾中，主耶稣问了门徒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节，他这样问道，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今天我们也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我们向世人宣告我们相信主耶稣，却不遵行他的吩咐。当我们听见他的话却不遵行的时候，我们只是在口头上宣告我们的信仰，却没有在心里宣告。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得救吗？很少人将根基建立在磐石上，这些人真正是那些忍受嘲笑和逼迫的人。然而许多人在土地上盖房子，这些房子没有根基，当他们在工作上遭遇挫折的时候会感到失望。没有聆听这篇信息的人，今天这篇信息是否所有聆听这篇信息的人，你们今天是否被这个信息给触到了你的痛点呢？如果是的话，那是很好的。如果没有，愿这一天成为那些还没有被为主耶稣做过任何事的人的转折点。随后结束这篇信息的时候，请让我再次引述 J.C. Rao 的话。我们把根基建立在哪里呢？毕竟这个问题关乎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根基是建立在磐石上，还是我们根本没有根基呢？我们或许爱听福音，我们认同福音所有的主要教义，我们认同福音所有关于基督和圣灵，关于称义、成圣，关于悔改、信心，关于归信和圣洁，关于圣经和祷告的真理陈述。但我们在做什么呢？ 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私底下，在家庭里还是在世俗的生活中，我们日常生活的实践记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能否说我们不仅听主耶稣的教训，而且还付诸于行动呢？无论我们是否喜欢这样的问题，必须被认真的提出并得到回应，而且这个时刻即将来到，悲伤和丧亲之痛、疾病和死亡之日将昭示我们的根基究竟是建立在磐石上，还是我们根本没有根基。让我们现在就要记住这一点，不要轻视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努力的去相信、去生活、去聆听主耶稣的话，去追随他。这样，当大水泛滥的时候，激流冲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将屹立不倒。感谢主今天带来的信息与教导，阿门。